弟兄姐妹平安。我昨天在家里的时候量了一下身高，发现我比去年矮了一公分多。曾听说老的时候会缩水，身高会缩水，没想到这事实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看了那个矮了一公分多，我觉得啊，怎么矮这么多，忽然非常感叹。我就想到了基督徒的生命也像这样子，当我们的信仰老化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增长，我们的生命就缩水，我们就长不大。当然从肉体来讲我们不会再长大了，但是从灵性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长大。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老化了，我们信仰僵化了，那么我们的灵性的生命会缩水，不再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的信仰是年轻的、活泼的、有活力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增长。阿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天主，我们感谢你，你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活泼，因为你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外在的身体是个瓦器，但因着有你这宝贝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就活泼，我们就成为贵重的器皿。主啊，愿我们能够紧紧抓住你，使我们的生命因你而荣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因你而欢喜快乐。主，我们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以下时间都仰望你，求你开我们众人的耳朵，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道，并且能愿意按着你的真理来行事为人。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章五节，我们讲到神的智慧第二集。哥林多人他们虽然信了主，但他们生命因着希腊文化所留下来的遗毒，仍然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三观、他们的生活观、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世界观，仍然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得救以后并没有受到圣经的熏陶，没有受到神的话语的影响而活出新造的生命，他们反而继续过着旧人的生活，他们仍旧过着跟以前一模一样的生活。他们着迷于希腊的哲学，他们着迷于那些修辞、那些口才的传统，所以他们特别看重有智慧、有口才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就被众人追捧，被拥有被人尊重、崇高的地位。所以用现代的术语来讲，哥林多人他们有着很严重的成功神学的危机。从历代的教会直到现代，你会发现成功是每一个基督徒随时都在面临的试探。基督耶稣30岁出来传道，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还记得哪三个试探吗？食物、金钱、荣耀，还有呢？万王之王，他能够成为地上的有名的君王。这三个试探就是所谓成功的试探。你要不要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你要不要追求荣华富贵的满足？你要不要追求身份地位的满足？ 所以耶稣所受的试探也是成功的试探。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旷野所面临的试探也是我们所面临的试探。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我们的骨子里面其实都是流着成功的血液。我们很容易把成功、把亨通、把掌声当作是蒙神祝福的证据。我们以为那个叫做上帝的祝福，甚至呢，我们是当作是属灵的追求，所以我们追求这些成功，追求亨通，追求人的掌声。但我们什么时候会在追求成功的路上迷失了？我们什么时候，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什么时候会迷路？我们在外面去某些地方，我们什么时候会发现我们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你只有在迷路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呀，我迷路了。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在追求成功的时候上了魔鬼的当？有没有被诈骗集团诈骗过？有没有上当过？什么时候你会发觉你上当了？你上当的时候，当你上当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上当了。所以你在迷路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迷路了；你在上当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上当了。但是到那个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追求人的掌声，我们追求人的称赞，我们追求人的荣耀，我们甚至把那个当作是属灵人的记号，把那当作是上帝对我们的肯定。小心，魔鬼总是藏在成功之后。所以今天讲到的主题，神的智慧二，我们分三点大纲。第一点，人看愚拙的是上帝的智慧；第二点，人所厌恶的上帝的拣选；第三点，人的软弱上帝的大能。第一点，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讲到了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弟兄姐妹，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上帝为了拯救世人脱离犯罪所带来灭亡的结局，所以将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赐给世人，使凡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得到永生，脱离永远的灭亡，也就是永死。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因此，十字架把全世界所有的人分成两类，一类叫做灭亡的人，一类叫做得救的人。十字架把所有的人分开了，变成两类。灭亡的人看十字架觉得愚蠢可笑，得救的人看十字架觉得这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1856年，考古学家在一个罗马的监狱里头发现了一幅嘲笑基督教的涂鸦，是一个异教徒绘制的，一个被钉十字架的驴头，一只驴跟一个敬拜的人，旁边用拉丁文写着 Alexamenos， 敬拜他的神，就是 Alexamenos 这个人在敬拜他的神。他的神呢，好笑，一只驴，蠢蛋，在嘲笑基督教。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也许当时的监狱当中正关着一个即将殉道的基督徒，他不改其志，他正在敬拜能够拯救他灵魂的耶稣。但同样被关的另外一个监狱当中的异教徒，他就觉得敬拜一个十字架上的人 是荒谬的，是可笑的。所以两个犯人最终都是死亡了，但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灭亡的。又好像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左右两旁同时有被钉的犯人，一个在讥笑耶稣，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跟我们吗？他在嘲笑他。另一个犯人则说什么？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两个犯人最终都死亡了，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灭亡的。十字架把人分成两类，但令保罗非常稀奇的地方是在哥林多人在成为被得成为得救的人以后，他们反而丢弃上帝的智慧，去拥抱人的智慧，或者是说他们去拥抱人的愚昧。于是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29:14来责备哥林多人，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当时上帝在先知以赛亚时代警告犹大人的话，因为当时的犹大人在跟上帝比谁比较聪明，他们在跟上帝比谁比较聪明，你觉得谁比较聪明？上帝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结果让上帝让犹大人陶醉在自以为聪明当中，最后自食苦果，反受到仇敌亚述帝国的欺压，悲惨的下场让自以为聪明的人更显得可笑愚蠢。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上帝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成就的事，证明了人无法自救的事实。因此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辨识在哪里呢？如果人类聪明到可以自己救自己，哪里需要上帝出手呢？所以上帝乐意用十字架的道理，被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可笑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为他所呼召的人所设立的救恩。而人对上帝所设立的救恩，他唯一的回应就是信。所以这跟哥林多人所高举的智慧完全相反。救恩若不是借着信而来，救恩不是借着智慧而来，而是借着十字架的愚拙而来。而正因为它与人类的智慧相抵触，所以只有那些信的人可以得到。就是那些完全相信上帝如此施行拯救的人，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所以信是得救的人他们身上的特质。灭亡的人呢？灭亡的人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呢？保罗把犹太人跟希腊人这两群人拿来当作代表。保罗说他们所求的是什么呢？这两群人所求的正是全人类共同有的心态。犹太人求什么？神迹。希腊人求什么？求智慧。这是怎样的心态呢？也就是说，上帝他必须要显出他的大能和他的智慧来证明他是上帝。 就像犹太人他屡次要求耶稣，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来证明你是弥赛亚。但是要怎么样轰动的神迹才够格被称为上帝呢？要怎样的神迹才够格被称为上帝呢？谁说了算？希腊人求智慧，用现代的话就是科学和理性。你要通过我的逻辑，要通过我所认为的合理，那要怎样的智慧才够格被称为上帝呢？谁说了算呢？所以前几天有个姐妹在跟我讲说，她的朋友在跟她讲，你证明上帝给我看看，我就相信你证明。再进一步来讲，上帝为什么要证明给你看呢？到底是你是上帝还是上帝是上帝呢？还要经过你的批准。所以上帝决定这么做，你要神迹，我给你软弱；你要智慧，我给你愚拙。上帝给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或许有人会问说，哎，上帝你怎么不干脆一点，他们要神迹你就给他们神迹好了，他们要智慧你就给他们智慧好了，你为什么故意给他们一个让他们不信的十字架的道理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慕道朋友，上帝其实是给了，上帝给了十字架的道理，正是上帝给人的神迹和智慧，只是灭亡的人把它当作是软弱的和愚昧的。在十字架道理，事实上是人以为的上帝的愚昧，那是人以为的，比所有的人都智慧；人以为的上帝的软弱，比所有的人都强壮。所以同样的，在十字架里面，上帝也以智慧和大能压制了他的仇敌，除掉了魔鬼罪恶的力量。阿们。第二点，人所厌恶的，上帝的拣选。保罗接着要哥林多人看一看，想一想当初他们蒙召时候的光景。按着人的标准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保罗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哥林多人正在用人的标准嫌弃福音和保罗。按着人的标准来看，他们觉得福音愚昧；按着人的标准来看，福音软弱，保罗这个人看起来也不怎么样，不够聪明。哥林多人正在用人的标准在嫌弃他们。保罗说，哥林多人，你们用这个标准看我，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个标准看看你们自己呢？哥林多人如果用同样的标准看他们自己的话，不是显得格外讽刺吗？保罗说，你们被拣选的时候是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啊。保罗说，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啊。因此保罗帮助哥林多人恢复记忆，让他们想起当初上帝是怎么看他们的，上帝是看他们用怎样的方式看他们呢？再想想看，他们现在是用怎样的方式在看人呢？为什么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呢？就好像很多人信主以后就忘记了自己过去曾经也是一个污秽不堪的罪人， 现在反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面，对外面的人指指点点，横加批评，忘记上帝当初是如何拣选，如何接纳我们这个不配的罪人。所以哥林多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保罗这样讲不是为了使哥林多人羞愧，好像我要羞辱你一样，不是。其实保罗这样讲的目的是为了要高举上帝拣选的恩典。你看看你这样子，上帝还拣选你，上帝有多么丰富的恩典啊。而上帝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世界羞愧，透过拣选什么都没有的，废掉自以为什么都有的，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换句话说，十字架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样，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拥有智慧、拥有能力、尊贵，所以上帝对他特别的偏爱，也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愚拙、软弱、卑贱被上帝给弃绝。没有，十字架的道理完完全全的排除了任何人想要靠自己赚取救恩的可能性。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在十字架面前人人都平等。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十字架翻转了一切。哥林多人当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从人的标准来看，他们是愚昧的，是软弱的，是卑贱的，但进入到十字架里面了以后，他们却成为智慧的、强壮的、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基督耶稣里，十字架翻转了一切。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与救赎。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是我们自己有智慧，不是我们自己有公义，不是因为我们有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救赎，不是，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明白这意思吗？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基督耶稣。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这影片可以播放吗？按一下，下面有个播放钮，按下去，可以吗？好，不能播放没有关系，直播的应该可以看得到。这影片呢非常有意思，是一只豹在追一只小熊，小熊不断的逃命，豹把它身上抓伤了，眼看着就快要没命了，所以小熊就在不断的对他大吼啊，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小熊不断对他吼叫，做最后无力的反抗。突然那个豹突然好像看到什么，就转身逃跑了。所以那镜头一带，原来那只小熊的背后站着一只什么，站着一只成年的公熊，公熊站在后面大声的吼叫，豹忽然就把它跑掉了。这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的道理。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我们没有能力，但是因着基督耶稣站在我们的背后，所以我们成为智慧、成为公义、成为圣洁、成为救赎。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互相彼此互动相处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背后有站着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在看待彼此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基督站在他的后面。千万不要透过你所看到的片面去论断一个人，这非常重要。不要忘记了他的背后站着主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十四章第三节下半到第四节，我经文没有打出来，我念给大家听。当时罗马教会里头有彼此论断的情况，保罗说你们不可以彼此论断，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他一直说我论断你，可是你的背后站的是你的主人。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主站在他的后面，他跌倒或站住，自有他的主人在。所以我们不可以彼此论断，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看待彼此。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主耶稣基督。同样的，当我们看教会外面的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背后站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因为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站立。所以世界虽然用人的标准在看我们，但我们不卑也不亢，我们不会用也不应该用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尊贵的去评价一个人，更不要随从世界的价值观去夸口人的智慧，去夸口人的能力与尊贵。这个是我们与外面的人互动应该有的态度。弟兄姐妹，夸口这个字不是以什么为傲以什么为荣的意思。这一段圣经里面的夸口这个字原文有全然信靠的意思。换句话讲，我们所夸口的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你若夸口智慧，代表你信靠的是智慧；你若夸口能力，你代表你信靠的是能力，你看中的是那个。所以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当全然的信靠他。第三点，人的软弱，上帝的大能。保罗从愚拙软弱的福音讲到愚拙软弱的哥林多人，在这一段里头他最后讲到他自己是一个愚拙软弱的传道人。保罗要哥林多人回想当初上帝拣选他们的光景，而保罗他自己他也回想当初他去到哥林多人当中那时候的光景。保罗说，我不是用你们以为的智慧跟口才在传讲福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智慧跟口才就喧宾夺主，变成了焦点。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这意思是说，保罗他下定决心在哥林多人当中，他只专心的传讲基督耶稣和他被钉十字架上的事情。保罗他似乎洞悉了哥林多人有着成功神学的问题，所以他不去附和 哥林多人所喜欢的智慧和口才。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福音是我唯一的焦点。而保罗当时正处在一个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的状态。我们不知道保罗当时面对怎样困难的处境，所以他这样子描述他自己，他说，我当时既软弱又惧怕又战惊，非常的害怕。我们不知道是怎样，但是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哥林多人知道，因为他在哥林多人当中，哥林多人清楚的知道保罗所讲的，他们也知道保罗面对怎样的情况。保罗当时的情况绝对不是哥林多人现在所欣赏的那个有智慧有口才的样子，所以这反而证明了哥林多人的信主不是靠人的智慧和口才，而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能力透过他这个软弱的传道人讲道彰显出来的。所以你会看到在整段经文里头在讲到愚昧软弱的福音，上帝拣选愚昧软弱的哥林多人，上帝使用愚昧软弱的传道人。然而因着十字架道理的骗传，使得这福音变成智慧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大能，使凡信靠的人成为有智慧有能力，成为尊贵的人。而这软弱传道人被上帝使用，成为上帝的仆人，借着他彰显了上帝的智慧能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因为就让我想到了我2004年的时候，当时带了短宣队去了萨斯卡通，我以前也略略提过，当时教会差遣福音队，差遣短宣队出去，可没想到教会里面因着对宣教有错误的观念，造成教会内部的争执。有人认为什么是宣教？宣教应该是去挖水井、盖学校、盖学校才叫宣教，你们去传福音、去讲福音，这个不能叫宣教。所以教会因此有人发出不一样的声音，甚至发黑函去论断、去批评宣教的人。所以当时我就如同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我是既软弱又害怕又战惊，因为我是宣教部的部长，我带领宣教队要去传福音。不但如此，对方的牧师告诉我，我们来参加的都是双学位的博士或者是硕士。这句话让我影响了我很深，因为我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该怎么样去展现我的智慧，去说服他们能够听福音，使他们能够接受福音。我陷入到一个困境里头，我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口才，我觉得我很没有智慧，比起双学位的人，哇，他们好聪明啊，我该怎么样去说服他们，我该怎样用我的口才，用我的技巧使他们能够接受福音呢？我心里面既软弱害怕又战惊。当时师母不在我身边，她回台湾，教会内很乱，又面对教会外的事，所以我心里面很害怕。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 我在河边，我是一个战士，带领一个军队正在打仗，两军交战。梦里面梦见我的头被人家砍下来，我就惊醒了。在梦里面我看到我的头慢慢的断掉，我就惊醒了，我就打电话告诉师母我做了这个梦，我心里面很忐忑不安。师母说，太好了，你不要做头了，让基督耶稣做你的头吧。啊，我感谢主，神赐给我这么智慧的师父。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的焦点就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我让短宣队的人，我们把所有的焦点放在我们怎么样传讲福音的上面。我们不再去想这些纷纷扰扰论断的事，我们不再去想双学位双博士的这些事，我们专心的传讲福音。感谢主，那次是非常好的侍奉，我们短宣队里面的人第一次享受到这么美好的侍奉。所以有个弟兄就讲到说，他说他真的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保罗所什么是彼得所讲的当时耶稣登山变相。他说这里真好，我们搭三座棚子在这里吧，我们不要下山，不要下山了、他说这样的服事好喜乐。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停留在这里搭三座棚子，我们不要下山。我可以理解他的喜乐。这位弟兄后来就成为宣教士，就是罗川夫妇。感谢主，福音不是靠人的智慧，不是靠你的口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去想我要靠我的口才，我要靠我的智慧，甚至你看清自己觉得我没有口才，我没有智慧。上帝要用的是愿意的人，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会透过你彰显上帝的智慧，彰显上帝的大能。福音讲给人听，他们的信靠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才是出于他们对上帝的信靠。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所写的，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卑贱的，但是进入十字架以后，我们成为智慧、能力强壮、有尊贵的。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十字架是你的智慧，十字架是你的大能。主，我们要来高举十字架。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奇妙的恩典，因为你所做的是人心未曾想过，人眼也未曾见。然而你乐意万人得救，你不愿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你愿意人人都明白悔改得着救恩。主，愿你的福音能够传遍地极，愿你的名在全地被称颂。主，也求你来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使用我们，主，使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你奇妙的智慧，彰显你的大能，彰显你的尊贵，传递你的救赎。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